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 Eddie，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又来到很晚的晚上的
10:57。
Hell yeah！ 我最近有发生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怎么样？
就是前阵子呢，因为台北会突然下大雷暴雨嘛，然后我骑车的时候，
有什么好开心的？
没有，我骑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阵子我刚好经过水帘洞，就有时候雨会大到你看不到路，会觉得
水帘洞在哪？
水帘洞就是雨，
你是住在《西游记》里面吗？
应该说那个瀑布的雨下来，你会觉得你很痛，被打到，然后路会看不太清，水帘洞式的下法。我那时候骑车的时候，我到地点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Apple Watch 挂掉，就整个它会闪光，
被打到坏掉。
对，它被打坏，它其实有一定的防水机能，但是我好像因为已经用了2年了，所以它那个有防水膜可能有些脱落。Anyway， 它那个时候就是充电的话，就直接整个，
那怎么办？
整个 shut down 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放在桌上啊，然后放了2个礼拜之后，我再拿去充电，还是打不了，开不了机，就会觉得说，干，那个坏掉吧。然后因为我要等最新的 Apple Watch，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定会 delay 嘛。可能要再等半年才会有 Apple Watch， 我就觉得是要买新的呢，还是说换电池？
你真的有在用 Apple Watch 吗？
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除了 Watch 以外的功能，你有在用
吗？跑步会用。
你有在跑步？
我小腿那么粗，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哦。
好，
反正呢，它其实运动功能蛮好的啦。那我那时候就是最近就是，我就放在
桌上。等一下，开心的点是什么？
最近开心的点就是我放在桌上放了2个月，让它风干，
然后就好了吗？
我拿去充电的时候它就好了。
有小精灵帮你把它医好了。
谢谢小精灵。噔噔噔噔噔噔。
你知道我前阵子看了那个黄大千有一支新的影片，讲他搬到一个新家，里面有
看到。
我觉得超可爱，对，没有，他是说就是一个人住的好处，因为他是住在一个好像2房1厅吧，反正就是蛮完整的一个小公寓。然后他说他的厨房就是垃圾桶，其实就只是一个垃圾袋挂在那边。他说我知道放到这边有一些小果蝇、小精灵出来的时候，我才拿去倒。
好，
他说大家不能把那些小果蝇就当做就是暴性小精灵吗？
好恶哦！
该倒垃圾了，倒垃圾了，该倒垃圾了，能拿去倒就好了。我说好有道理，
好恶心哦！
你若把小果蝇看成一个叫你去倒垃圾小精灵，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可爱很多。
我不能跟垃圾为伍哎，基本上我只要能够丢掉，我就会直接丢了。
没有，
我不喜欢身边有这些东西。
这种转念有一点可爱。
那如果真的果蝇飞到你的脸上呢？
我不行。其实我还
是小精灵啊，
我蛮怕遇到果蝇的，我只觉得很好笑哎。
他小精灵啊，
我只需要可以帮我把工作做完的小精灵。有这种吗？
没有，
目击小精灵
没有。你要做内容产出，就是没有小精灵，没有机器人。
我都希望我的潜意识可以帮我工作。
你要学唐凤啊？
哦，对，我们
最近
聊过啦、
啊。
就是他就说他睡觉的时候可以处理大量资讯、啊。
那没有办法啦。
我也希望哪一天我梦游会起来写剧本。
是不是
我的梦游是对打字。
不是有个什么思想殿堂吗？
思想殿堂是什么？
就是你其实脑袋里面可以有一个，你想象脑袋里面有个资料库，然后你的读书的东西，你读进去都会被压缩，
就放在那个殿堂，
会归类放好。所以你当你要的时候，你就去解压缩，然后拿出来用这样。
你确定那里面不会像万应室吗？哈利波特万应室一团乱。
哎，如果万应室的话，我会想要进去里面寻宝。哎，
废话，那里面不就是这个状态吗？里面还藏了一个分灵体耶。
哎，你知道
时间爆雷？
哈利波特里面写那个万应室的时候，他有写一些比较残忍的。
有吗？
有啊，他有一些桥段其实蛮残忍。他就说他打开万应室进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笼子，然后里面关的东西已经骨头啊、羽毛，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好可怕、哦，
还蛮可怕。就是其实是有，
我不记得有这种细节。
有，我确定他有写进去剧情。
J.K. 罗琳，罗小姐。
很
好意思，请解释一下。
不会啊，我觉得万应室，我觉得《哈利波特》是非常写实的一部剧啊。
我最近在想说那个哦，因为你刚刚讲到
万应室，
万应室哦，你是说什么思绪殿堂
啊？
对，然后呢，我前阵子就是在跟我同事要准备一个对外的一个演讲，然后反正我们在准备简报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时间有点来不及，我可能准备不够好，我很担心我又讲不好了这样，然后就跟他说，这种时候我都会跟我自己讲，今天。不是你降生在这世上的第一天，为了这场讲座，你已经准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一定可以做好的。
到底，
我以前就是考那种哲学系的考试的时候，我也都会安慰我自己，就例如说我真的没念完去考试，我就会跟我自己说，今天不是我降生在这世上的第一天，为了这场考试，我的理性已经准备了，
你说什么大风大浪
我没见过吗？不是，就是。我做一个理性人，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只要维持好的心情，还有清楚的思绪，我就一定可以完成这场考试。因为今天不是我降生在这世上的第一天。
意思是，
就是 this is not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所以就是再大的风浪也渡得过去吗？
没有，就是你早就为了这件事情准备过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想想看，例如说，你要去面试。你一定很紧张，说，我这面试我可能啊，我昨天才接到，我今天马上就要去面试，怎么办？今天不是你这样子，你学讲话跟介绍你自己，已经为这件事情准备了20几年了，对不对？ 就是哎、欸，你是三十几啊？
三十一
，OK，
你不是吗？
好，总也好，
你也三十了吧？
你要扣掉大概一二岁不会讲话的时候
，OK，
那时候真的没有在累积、啊。
那我也二十几，
对，但其他时候你都在累积。
这次事情蛮正向啦、啊，
就是让自己比较心安一点，不然你真的会觉得说我完全没有准备，我挫赛。你要跟自己说 ，This is not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那你为什么不用平民百万富翁来激励自己？
平民百万富翁怎样？
平民百万富翁剧情就是他去参加一个那个问答
啊哪一段？跟这个有关，
他整集他这个问答
他作弊吗？
不是不，他不是在作弊，是他回答了好像六到八个问题吧、
哦，
然后最后得到100万，但是他这六题全部都很诡异、
啊，
但全部都是他人生当中遇过的问题啊。
也可以这样想啊，嗯、我还有听过另外一次，我朋友就会跟我说什么，你就是例如说你生日是几号？
316，
然后你今天就想，我出门在路上看到只要车牌出现316，我今天就会超爆幸运，今天是我幸运日
哦。
对，然后我就一直说，那没看到怎么办？今天就是我衰小日，
哇！你的麦穗，你的麦穗好负面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本来是说你要看到车牌出现316一起出现，我说怎么办没看到？他说不可能，一定会看到。我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是衰到爆，我死定了。他说那不然就是拆开来看到也可以。我说如果拆开看到也没有呢？他说加总起来看到的也可以啦。说好，那应该会有了吧？
哇，你的思绪好负面哦。
可是他其实怎么样都让自己比较心安一点，
这
就
是心锚啊，定锚效应啊。
对啊，不然怎么办？哎、欸，你知道上次那个之前就有分享说很多的运动员啊，或是像好像连奥巴马也有一个他的那个歌单，就是用音乐去让自己整个人进到一个非常准备好的状态
啊。我知道啊，
对对对，所以像之前那个游泳很快那个什么飞鱼，
飞鱼，我知道他是飞鱼，然后呢 ，Ferris 吗？
对，
然后呢，
反正他也有一张歌单，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也会想说，像我现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有整个工作就是全开模式的歌单，然后例如说稍微比较 chill 一点，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是不太能听我听得懂的语言的歌，
嗯，
对，因为这样的话我会分心，
嗯，
所以其实有些英文歌我不太能听，
嗯，
对，我就要听一段时间都要听日文歌。
你说这是心流吧？如何进入心流的
状态？我觉得感觉是有点类似，但是
心流很耗能，
那个状态是快速开机，
嗯，
就是马上就进去了，不然你可能会有点在那边晃啊晃啊暖身。可是如果那个音乐是对的，你就三分钟内就会进到状态里面。
我懂你的意思。
对，然后像我前阵子有分享过我的工作歌是那个啊，最高品质静悄悄啊。有时候要懂得
闭
嘴，对啊，一出来就忙哦，好，来礼拜一。最高品质
静悄悄，关的
越低
跳
得
高。
跳不起来，脚已经麻了，蹲了一整年了，有完没完？
青蛙腿，
蹲到痔疮都掉出来。
扁平足，你有扁平足吗？
先跌倒，我没有啊。
哦，那你就要当兵哦。
我知道扁平足的人不用当兵。
好羡慕哦。
反正呢，就是会有那个开始工作的歌单，暖，我们叫暖机歌，然后还有全开歌，
暖机歌。
然后我的全开歌最近呢、啊，最近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那个。陈珊妮的你要去哪里
怎么唱
你要去哪里看天气预报无助于决定、
嗯、
我好不适合唱那么不儿的歌
对啊
整个 handle 不了然后就整个噔噔噔然后就是醒来、啊、然后但我最近听的是那个 NERD 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的团、
嗯、
然后他们其实那首歌有点久了叫做 Lemon 就是柠檬、嗯、然后是他们跟蕾哈娜合作的、
oh,
因为蕾哈娜一直不出新专辑
对
有太多梗图在讲什么蕾哈娜出新专辑然后拿到那光碟这个人狂动反正我就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蕾哈娜就经营她的副业啊很爽
她、
啊
的美妆产品
对啊她不做得很爽、啊、
对反正那个 Lemon 那首歌的开头我觉得超棒她、
嗯、
的开头是 Pharrell Williams 用就是直接那种念的她念说、嗯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but first it will piss you off.
Piss you off.
对，就是真相会让你自由，但首先会把你气炸。
哦、oh. ，
对，然后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每次都听这个就整个开始工作。
你看，讲到 Rihanna， 我只想到她有一首歌叫做《California King Bad》，
那首就是以前谁？讲的本名，
他
是一个以前
我想说，等下加州床国王床是怎么样 ？King size 床、
欸，那首很棒、欸。
So what？
那就是以前。我们
很荒谬啊！
在学生电台，
在床上翻云覆雨，
很爱播的歌，所以只要讲这首歌，我都想要那个人。
好听。
And it's California
King Bad。
我是会想到 Umbrella 哎、欸，那首歌
太早了啦！
里面的雨伞是台湾制的，大家到底多在意台湾
Umbrella
那个曝光 ？Ella
Ella
Ella
Ella Ella Ella。
不会啊，我们都会讲那个，就是真的下雨天的时候，就会问那个 Because when the sun shines, shine again， 对啊，就可以唱一
下。以前雨还大到电台会 流那个水进来，流雨水进来啊。
嗯。
有那个经验吗？那是超惶恐的、欸
啊。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讲到外面是滑水道了，里面就
是
逛大
溪水
啊。不是，
因为我们电台在地下室，所以它雨水有时候会顺着楼梯。真的雨很大的话，真的会这样子。
那地下室我都叫它斩桃花地下室。
斩桃入此门者，
你以为指南山上最会斩桃花的是那个什么吕洞宾庙吗？我告诉你不是，
是
正大传院地下一楼，已经整个桃花直接爆掉，
是被剃掉，嗯。
很可怕，里面桃花都被基因改造，全部都长不出来，直接被雷射扫光。
不要再提了。
好了，我们离开很久了，恭喜恭喜。好，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小故事呢，就是我最近上班很常迟到，
所以你是因为
然后
你不是有很多
理由吗？我就会做很多奇怪的。我最近对，
比如说路跑啦，
我还是有在跑酷，持续的跑酷中。
对，跑酷或者是说什么有施工挡住你的路 啊，
是真的挡住我的路。
还有什么理由吗？
我跟你讲，工业革命。你有看了吗？反正我很闲。他们最新有一支叫做《挑战太阳的男人》，
嗯，
然后其实内容就是在讲日常生活中会遇到朋友，大家约出去玩，然后有个人迟到，然后那个迟到人就是钟嘉佑演，但真的他真的演的超讨厌，因为他还跟其他准时到的人说：“你们看我约那么早啊，下次改进哦，下次改进。”然后那个里面另外一位就暴怒的那个大生气，他说。你戴什么手表啊？你凭什么戴手表？你不会准时什么什么的。然后说你为什么迟到？然后钟大婆就说工业革命，然后就来扯他们那一整串，因为他们都有很多这种左派的歪理，然后就开始说，我不是说左派讲是歪，但他们使用的方式都很
歪，
对，很歪的哦。他就是说一些工业革命啦，把人类时间分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们不应该怎样怎样。他说你不要在那边乱讲啦，太阳本来就这样啦，日落什么东升西落，东升西落，我们就这样工作的、啊。他说那我要。对抗个太阳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马上分享给一个跟我一样很会迟到的一个朋友，我就说
LA Girls 啊，
对，我就说工业革命，他说我现在都把人直接约到我家里面，Excuse me。
哎、欸，真的也是哎、欸，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怎么样？为了避免自己迟到，干脆终点站在他家。
对。
再怎么样，
基本上你跟他有约，他都会说哦，那可不可以约我家旁边？
你以为是太后啊？凭什么、啊？
他永远他就，然后我就说，
他
家住板桥，他就说哦，那我们想约我板桥旁边有一间咖啡厅。我说哦，可以吃扁街吗？他说好啊，这家很好吃，你不想来这边吃吗？我说我想约北车，他说北车真的很远，
哪里远？板桥
西门町也很远，你来板桥吃啦，大圆板很多好吃的、啊。然后如果当你妥协说哦，那我去板桥大圆板的某某某某店，他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吃我家旁边的火锅？
好烦、
喔，他就觉得说干你鸡掰、欸，真的是有没有礼貌、啊？
气疯，好烦，到底是多懒的走路啦？
他非常懒，他是希望别人配合他。
哦，真的好讨厌。
不过他家蛮有钱的啦。
OK， 好，没关系，我配合。超美真。
哎、欸，有钱也不会请你吃饭哦。
哦，好，那算了，去死。好，然后呢？哦，对对对，反正我最近，你有没有那种快迟到的时候，就是会做奇怪的梦？
我快迟到的时候为什么做奇怪的梦？
不是因为哦，怎么讲？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最近就是反正很常早上都在跑酷嘛，再往前倒一点，就是我其实有定闹钟
哦，闹钟在叫你
的时候，我也有醒，
我有，
可是我醒来之后，我就会马上睡着，然后我就会做奇怪的梦，
对，会那种很光怪陆离的梦。我有一次梦到就是快赶不上路，等一下
赶不上路也太可怕了，
赶不上行程，就是其他人都已经离我而去，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是。高楼大厦的跑酷，就很多很多的高楼、
哦，
然后我前面的我的可能我的 partner 或者我的旅伴，他们就会往前冲，他们往前冲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跳起来，他们就飞很高。
你就是在演我音啊，
飛
過我音里面就是这样啊。
他们会飞过大楼上方，然后就可能跑了三次东档才落下，然后继续跑。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吗？
嗯、
我是很奋力，很怕，
对不对？
然后我跳大概就是五公尺高，他们就是
五公尺也还可以啦。
可是剧中他们，我的梦中他们是就是你知道可以跳过三次东档才落下，
真是飞檐走壁。
然后我就是
为人耿直不屈，
一身
正
气
哈。
但我就是我会落下，我就是一直跳不高的那种角色。
你就是嗯，你就是变小的马里奥。
Yep,
只能
yep, yep, 然后在梦中就很焦虑，就想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功力这么差？
我会梦到一些真的很可怕的梦、欸，
例如，
就是我觉得我潜意识在尖叫，叫我起床，起床。然后，
但是梦到什么？
都会想到 upside down， 就是开始演一些很可怕的东西，就为了逼你起床。好，我之前其实很蛮常会遇到梦到工作场景的，
嗯，
然后我最近一次梦到工作场景呢，也是一个在这类似这种情境下，就是应该已经要起床了，可是我有点贪睡，
嗯。
所以呢，就会梦到很可怕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梦到的是那个，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那个金曲歌王，
嗯，
对，华语歌王。然后他是一个做事非常非常认真的人，所以他讲话有时候就是会有点开玩笑，可能他大部分时候都蛮认真的这样。然后梦里面就梦到他就是要跟大家说，他要叫大家开始互相残杀
啊，
就是大逃杀，
国定杀戮日、啊。
他就是说，比方说两小时后。 只可以有两个人活着，其他人全部都是死的，不然我就每隔什么十分钟就开枪杀一个人。然后因为他讲说，其实那种，我等下讲讲讲哦，不然我就讲讲讲。然后就看起来就是他平常讲开玩笑语气，可是我就想说他一定是认真的吧。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有在公司里面乱晃，想说哦，那怎么办？小时候又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个是刚开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把枪在地板上，可那把枪就是没有装弹夹，然后弹夹好像在别的地方，然后但是这也在我看得到的地方，可是我就不会装啊。然后想说，这要怎么用啊？好麻烦哦。我想说会不会给他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然后很麻烦这样。可是呢，我同时又在想说，但是这边已经有枪了，所以代表别的地方可能没有这个武器，别的地方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冷兵器。
弯刀。
冷兵器的话，代表就是会有血溅到我身上，这样整个很难处理。如果是热兵器，我就远远，它就有一些弓箭，但我拉得动吗？我就在梦里面整个你知道狂开始使用我脑袋在下判断，
把它全部塞好这样子。
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把那个枪捡起来？然后我同步还在想说，他是不是在倒数，他要准备开始杀人呢？
有时候时间剩多少，还能做什么事？
对对对。
欸，你知道之前有部片叫《办公室大狂杀》吗？
我知道啊，我们以前在电台有
上
到这个 啊，好可怕。
不是不是，真的是电影啊，他就是日常上班的那种办公大楼，然后类似101这样，就是进去之前要逼嘛。
他就突然整个楼就是 lock down 嘛，
对 ，lock down，
大家在里面就是要
互杀。
对，我觉得用大逃杀的逻辑真的好烦哦。
就现在清空这一区，然后你如果你不杀的话，我就把你杀掉。
我必须推荐大家，如果要看大逃杀的始祖的话，你可以去看有一本书叫《苍蝇王》啊，《苍蝇王》就是大。大逃杀始祖
都在讲这个剧情吗？
应该说他的那个设定就是已经长那样子，后来的东西
会一直重复，就你不做什么我就怎样怎样。
他一定会是先有一个地方就是与世隔绝的，
对，
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原本有一些文明人，但是因为被隔绝起来，还有马上遇到了生命的威胁，他们就会开始互相残杀，或是马上要诞生一个新世界的秩序。
I know，
就概念上就是这样，
对，大概都是这样。
对，然后最后通常都会是中间就是非常的血腥，然后最后就是人性整个大毁坏，然后你就会看到从一个文明人，然后到一个
崩坏的过程，
对，
然后中间
崩坏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坚持要维持人性跟文明，
对，然后他们就会死掉，
对他们都会死，
对，但主角就是会一直。抱持了这个心，然后被各种人解救，然后最后活下来的人，然后应该通常都不需要杀任何一个人，
通常还是要吧？
通常不用吧？日本大逃杀里面那个有吗？
有啊，
那个脸很大，那个给开司一罐啤酒，不是本名叫什么？
我也忘记他名字。
给开司的那个人
哦，他永远表情都很激烈，
但他每次都可以演到就是那个漫画转电影里面的重要角色。
哦、对呀、
啊，他演 L 啊，不是演 L，
他
演
夜神月、
那个。对，为什么
？I don't know、
啊。我真的是一堆问号。好好好。总之呢，要讲梦嘛，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光怪陆离的梦里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叫做《南柯一梦》，
是你的梦吗？还是《南柯一梦》这个故事？
是《南柯一梦》这个故事。我有个梦，我还帮他取名字，也太可爱了吧？那我要叫他一帘幽梦。
天啊，这个年代的人知道一帘幽梦是什么吗？
还可以把恰似一帘幽
梦。好、啊，什么故事呢？我听一下。
这个故事是根据唐朝的时候有一本叫《南柯太守传》里面记载的。然后他在说，就唐朝这个时候有个人叫做淳于棼，然后他是一个性情放荡的人，好好哦，这个小
放荡，
对啊，就是一个小废废，然后很爱喝酒，每天都在零酒醉，零酒醉，
零酒醉。
OK， 我不醉，我不醉，我不醉。
来，整首歌唱完、啊。
家里一面同情话。
错了。
同情我，
来，快来，继续。
我不会了。
我说念故事。
我想说，我不会唱。
就没有要逼你啊。
OK， 然后呢，有一天就是他过生日嘛，所以他就邀请大家说：“哎、欸，来我家喝酒，吃饭。”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这个淳于棼就很开心，所以喝了很多酒，然后就整个大酒醉。然后有人就让他在路边当可以被捡的尸。然后这时候呢，就没有
就当装置嘛。
这时候突然间呢，就有两个
就让他去洗马桶，
你就吐马桶吗？没有，他就是
跟马桶说话，
因为我好恶心，有话想说。
我们公司上次有人喝醉之后，
你有跟我讲就抱着马桶吐吗？
他说他在检查马桶，完全不动的。
哎呦，干嘛啦？
好好笑。
好，反正呢，这时候就有两个人来捡他了，是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
嗯哼，
他说：“哎 ，Baby 18，现在还有人知道 Baby 18吗？”
然后嘞，
反正呢，他就说你要不要来这边？你还好吗？然后就把他扶上车，被捡走了。然后就把他捡到了一个树洞下面。
Uh-huh.
然后到了这个过了这个树洞之后呢，像神隐少女过了那个山洞一样，哇哦，整个就是世外桃源，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这时候呢，还在酒醉的淳于棼就缓缓醒来，就看到说，哎，这边有一个大匾额，然后上面写着大淮安国。
嗯。
他想说这什么地方这样，那门口呢就来一个他们那边的宰相，反正就跟他说 Hey Fen, guess what? 我们陛下想要把公主嫁给你。
What?
欸，真的哪有人捡尸被捡走然后遇到这种事情。这个时候呢，淳于芬听到就想说，哈，我不过就是一个喝醉酒被捡来的人。他就说，臣妾人言为轻。没有，他说
他是宰相吧？
没有，
苏公公。
淳于芬是路人呐、啊，就要把公主嫁给他。他就说，臣惶恐，就是我只是一个小民而已。但是国王就说，我一见你就笑，我一见
你
就
笑，
我好老哦。好了，国王就说就喜欢你，没问题，我就要把女儿嫁给你，这样 for no reason。然后 OK 好吧，所以他就是跟公主结婚了。只要
看你一眼，
这首唱过了。好，然后反正呢，他就把公主嫁给他了，而且还就是命令他就当南柯郡的太守。所以呢，淳于芬就莫名其妙呢，就是。结婚了，然后又有了一个官职，然后上面又很看重他，他想说，好，那我酒可能不能喝了，我可能还是得就是好好开始工作了，对，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南柯郡治理的非常好，然后也是因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笨蛋，就只是爱喝酒小耍废而已，所以呢，他这样子努力得到的回报就是地方的人都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就可以去选部分区立委，没有没有，我自己家的，而且如果地方人喜欢他，可以选分区立委啊，不需要选部分区。
然后呢？还自己成立了党派。
然后呢？还自己不小心乱讲话，然后被录音录。
好了。
OK。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他在那边过着幸福的日子，而且不知不觉之间儿孙满堂，就是
这种事是可以不知不觉之间吗？
反正扶他生，他就扶个舍儿，应该还好吧，不忙。然后总之不知不觉的，他就是已经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着美满又安康。殊不知有一天呢，邻国来袭。然后就是来入侵来打他们的这个南柯郡，那淳于芬就很想要保卫自己的家园，可是屡战屡败，因为没有黄木兰把他好烂了。好，反正总而言之呢，他的老婆这时候就是因为生病又去世了，然后完了完了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非常难过，于是就想说还是我先辞掉我的这个太守的位置，然后我就先把我老婆的就是灵柩带回去。
他打输了要逃走哦？
可是因为他想说家人还是很重要嘛，他就希望可以把老婆的灵柩就带离那个整战场前线，就先回到原本的国王那边去。结果呢，他带回去说国王当然很不高兴啊，想说我把女儿就是许配给你嘛，然后呢我让你就当南柯太守的，然后你把地方治理成这样，然后我女儿还病死，就你搞什么这样子？所以呢，国王就怒到把他跟他的子女都关起来，然后也开始对他就是非常的冷淡，然后淳于芬呢就非常非常的伤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觉得我本来好好的日子过得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呢？那后来有一天，国王就是说，你要不要回你老家去看看？他想说也好，就是从我那时候来到被捡尸来到这边，已经过那么久了，不知道贝贝听现在长怎样。他就想说，我回去看看好了。所以呢，就由一开始送他来那两个紫衣人，紫衣人就送他回去。然后呢，又经过了当初经过的那个山洞，就是神隐少女的那个小山洞这样。然后出去之后就发现说啊，故乡长得跟当年一模一样啊。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突然发现说，我家长廊下怎么躺了一个人？走近一瞧，就是他自己。
原本是剧情是这样写的，太可怕了吧？
然后呢？很可怕，然后就 What the fuck？ 然后就醒来了，就发现说，原来他刚刚就是在睡觉。他一直都躺在那里睡觉。所以他就醒来之后，就告诉他其他朋友，就酒醒了，就说：“我刚刚好像过了很漫长的人生，而且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这时候呢，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因为他有讲说一些特点嘛，包含说他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有个匾额写的大淮安国啊什么的，所以呢，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你看那边就是树下有个很大的蚂蚁洞，然后那个蚂蚁洞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象征，让他可以 get 到说，其实他刚刚好像是进到了那个蚂蚁的世界，对，因为他有一些地理特征，就是跟他的梦很像。
你说可能大匾额是一个树瘤这样，
所以他刚刚是娶了蚂蚁公主
以后，
对，所以他其实刚刚是演的那个虫虫危机。”
任贤齐，
对，我跟你讲是任贤齐配的音。
还有什么？里面有什么？什么
公
主？
那
公
主是谁配的音、啊？
我忘记什么公主了。我好喜欢《重重危机》哦。
对啊，怎么他后来那么
很微观世界啊？
他有一幕我记得很清楚，是下雨了， 然后小蚂蚁都会被那个雨珠打到，
快逃！
对，然后把那个雨珠，对 对，很可爱。然后还要偷储水什么的，
对啊，
抱那个雨珠，超可爱的。好，反正呢，这就是南柯一梦的故事。所以后来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讲什么事情，就像你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梦。
南柯一梦，
一辈子
一场
梦。
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
哦，好好看。我妹前阵跟我说话，《鹿鼎记》全部看了。
我真的超爱张卫健改编的任何剧，
真的好
帅
哦，
改的好，我不知道，很潇洒的感觉。
欸、
看很过瘾。
我喜欢那一个《鹿鼎记》，到我回去看了原本的金庸的小说，
嗯、哼，
看就想说韦小宝就是一个臭渣男。What the fuck？
他是啊，
超狠。
你不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嘛。
没有啦，张卫健演的太好了。好，但是总而言之呢，最近就只有在想说，因为你其实，在上班之前做的那种梦也会很真实啊，然后我就会想到像之前，比方说看《Inception》啊，就是很多的故事都去讨论梦境、梦、嗯、境跟
真
实
的
界限
嘛。
对对对对对，像那个《Inception》就是全面启动嘛、
嗯，
然后它里面不大家都会吵说最后一幕、那個、
到底陀螺有没有停？
对，因为里面呢，就是里奥纳多演的那个男主角，他都是靠那个小陀螺在判断他现在在梦中。嗯，对，就是他要判断他在梦里面还在现实生活中，
他是靠陀螺。
对，因为那个陀螺如果会倒的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嗯、
然后那部剧就是很讨厌，他最后一幕就停在那个陀螺一直转，
对，
然后有点要抖要抖。
对，
我好想知道导演拍那刻到底拍了多少次。
他应该有后来不是倒了吗？
就不知道啊，没有倒，他停在一个快要倒。
你去查导演的言论，他又说
他说有倒，对不对、嗯？其实我也觉得有倒。
因为
虽然小孩没换衣服，不知道为什么
小孩没换衣服、啊，位置一模一样啊，连脸都不让大家看到啊，他故意的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他有回到现实生活中，
他自己是有说他没有想要营造那么悲惨的结局了。
你说他就是困在自己的梦境？
对对对，他没有想要做到这个地步，这样。除非他想拍续集咯。
那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有一个地方，他们讲他们到印度去、
嗯，
然后就发现有一堆人都躲在地下室里面做梦，
嗯，
你记得吗？
哪里啊？
就是他们在那边，就是他们要去
啊，有有，可是我忘记干嘛，他们在练习。
他们要进入大事件之前，他们要去找一些可靠的帮手。所以他找到其中一个是一个很会造梦的人，他是那个梦的建筑师。然后他找到那个人，他就是在印度，然后他在印度的工作就是帮很多人。哎、欸，还是他是麻醉师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们要组合他的那个团队的时候，要收集帮手，所以其中有一个人那时候是在印度当催眠师，他应该是催眠师啦，就下催眠剂量给当地人的。
哦，还有一个很强效的入眠剂啊，
对 对，
然后是可以做梦做很多。
然后他就有说，在印度的那个房子的地下室里面，全部都在睡觉的人，然后所以李奥纳多看到就超傻眼。他说，这些人都在梦里面建立连结，他们在梦里面社交，对他们而言，那个才是真实人生。
嗯、
醒来之后才是梦境。
应该是说我们在梦境的时候，或是我们在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是有点见微知著嘛。我们是碰到一个东西，我们就会自动去把旁其他东西都连接起来。
嗯，
所以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其实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练习不就是让你现在想象一只老虎那个练习？你有玩过吗？
怎么样？
就你现在想象一只老虎，
嘿，
然后它是躺在那边甩着它的尾巴，
哎，
然后呢，它就在看着你这样。
然后嘞？
然后现在问你，请问这只老虎的斑纹长什么样？
哦，它
的
其实不一定，
它的爪子有多长，它的毛色是怎样，深黄还是浅黄？就是我们对面对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好像只要知道一点点，我们就会大概就去把它东西建构起来。但是如果你要解析度调到很高清的话，其实我们做不到的，我们的运算没有这么的厉害。
我可能可以把张少全调再高清一点。但老虎
那可能会看到皱纹哦，对，所以你看老虎的毛色反光什么的，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被你预知到的。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期在玩那个8-bit， 就是 Game Boy 上面那些游戏啊、
嗯，
人物那么小，可是我们会投入很多感情进去，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带入了很多所谓的投射。我们之前讲过所谓投射这件事情嘛，你就会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情感啊、反应啊、表情啊、动作、啊，都会是好像都变得比较生动。
你说你会自己脑补玩那些东西是
不是？对，你会觉得它很好玩。可是当它真的高清化、变成现代、变成3D 立体拉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好像动作或者是行为比较不那么像以前的。丰富，
嗯，但我刚刚想要讲的，其实是因为那个全面启动里面有个概念也很有趣，他就说你要怎么样判断这是真实世界还是梦境，
嗯，
就是你去回想你刚刚在干嘛，
嗯，
然后如果你回想不出来的话，那代表你可能是在梦境里面，你记得吗？
哦，
我觉得还蛮酷的。 可是严格说起来，我也很常滑脸书滑一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哦，对啊，我们在消磨时间啊。
所以没有，你就是不小心打开之后，你就被他吓到啊，你会被他资讯就是，然后就突然间你忘记你本来要干什么，你就是注意力被抓走了。嗯、哦，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今天讲这件事情，还想要分享一个我之前看过很酷的故事，嗯、就是我觉得也许讲梦境。你去看这个东西，它会讲得更完整、嗯。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奇怪的体悟，会让你的心有一点痒痒的。
体悟哦，
对，就是你会有一种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以前高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舞台剧，叫做《如梦之梦》。嗯，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是看它的剧本。嗯。那我忘记是什么因缘巧合下，反正我就去看了这本书，然后它是赖声川写的，就表演工作坊，就后来闹出很多风波，在建国百年的时候，总而言之那时候还没建国百年。然后《如梦之梦》的概念就是它的那个书本上的叙述啦，就简单的介绍，就是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嗯，你不觉得很酷吗？
再讲一次，
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
哇，是一个回圈的概念吗？
就是他整本书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嗯，然后他其实是那一本书其实是一大堆故事串在一起的。
这些东西不是在探讨意识是什么吗？会不会拉高层次探讨？就像是有一本书，我记得是在讲说，请问复制人的机械脑里面会梦到机器羊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
他讨论意识的生成是什么嘛？但其实我们不能没办法定义，也没办法探知意识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存在的。
我只是要分享说，在这个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嗯、哼，然后那些故事都会带给你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嗯，对对对对。例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场景，他在讲说呢，里面有个角色叫做江红，嗯，然后这个女生她是一个从中国就是逃难到巴黎的一个女生，嗯、因为她有参加过那个六四天安门。嗯、然后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流亡到巴黎这样、嗯、然后他在巴黎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煎一颗蛋，他就是
煎蛋，
对，煎蛋当早餐，因为他习惯就是在当地吃当地的早餐，比方说西式早餐，他就比较能够提醒自己说我现在人在巴黎不是在中国哦，对，所以呢有一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他就去煎了一颗蛋，然后就在那个他看着蛋的那个蛋白要慢慢的凝固、嗯、从透明的变成白色的时候呢，就一边听着嘶的声音嘛、嗯，突然间呢，他又从床上坐起来了。嗯，然后他起来之后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他又走过去，然后又打了一颗蛋，然后又滋滋滋滋滋，然后在那个透明的要转成白色的时候，他又起来了。然后他就再打了一颗蛋，他就这样来来回回打了很多颗蛋，然后打到第八颗蛋的时候，那个蛋就煎下去了。我记得应该是第八颗，然后那个蛋就滋滋滋煎下去，他就把它吃完。然后开始过他的一天，然后在那一天他就遇到男主角，所以他后来就在想说，因为那男主角后来改变了他人生很多事情，所以他就在想，如果那一天不是在第八颗蛋
醒来的话，
对，如果他在第一颗蛋就醒来呢，有点那个平行宇宙的感觉，
那个好变态哦。
而且你知道他是舞台剧哦，所以他是可以演的。然后他的舞台剧，我后来有真的很疯狂，花超多钱去看这出剧，就我不是一个有在看剧的人，可是因为这个故事我知道太久太喜欢了，所以他那时候他是一个他的那个舞台的设
置
方式
是怎么样啊？
就是一个口字形，嗯，观众是坐在舞台里面，所以演员是环绕在你四周演戏的、嗯，所以他等于同时就是有非常多的场景，嗯、因为他有就是东西南北，嗯、然后又有东南西南，然后就是各个就等于八个方位了嘛，他、嗯、还有二楼，嗯，他还有天顶。
所以你这些上面都有演员都在演戏，
你头顶都有一场戏。
哦天哪！
对，然后像这一场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他等于同时有好几个他嘛，所以他演我那时候看的那一场的话，他的那个编排的方式就是
这怎么演得出来啊？
你头顶，因为他们其实舞台剧很远嘛，
对，
所以就是比方说这个演员就是以衣服来暗示他是同一个人，嗯，对，所以他就是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煎蛋。所以他会灯一直亮亮亮亮亮，然后你就是看到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然后最后有一个把蛋煎下去，然后那个演员往下走，就是走进下一个场景，
好可怕哦，
超级酷，
好可怕的画面哦，
就是你就想说怎么会有人想到要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啊，
然后各
种
层面的超级酷，
这种方式，
对。然后像那个故事有一段，我也是每次讲都会觉得超级害怕。他开头其实在讲说有一个男人。他有一天去看电影的时候、嗯、遇到了一个女的，然后那个女的呢那时候在跟别人吵架、嗯、 然后吵一吵之后，他就问他说：“我多一张电影票，要跟我一起看。”嗯，所以他说：“哦，好啊。”然后他们就一起看了嘛，后来一起聊天，然后两个人就后来结婚了，就生了一个小孩。嗯、然后本来日子看起来就是也蛮快乐，那男生是一个建筑师，这样，然后觉得哎蛮充满希望的。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就生病了。然后后来就死掉了，
去世。
哎，还是没生出来，忘了。反正总之他们小孩就没了。嗯，没了之后呢，这个太太就意志非常的消沉。有一天呢，他们又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先去买票。”然后那个太太说：“我去买一个零食还是什么的。”太太就再没回来过，然后就不见了。
What？
所以呢，这个男的就开始找他的太太。但他中间有一段有讲太太的梦境，太太的梦境是呢，他梦到说。他在路上好像遇到了一个仇人，然后他到处在问那个，在找那个仇人，然后终于他在一个二楼的地方看到那个仇人，然后舞台上他就是在二楼的地方，那个仇人突然间从楼上就是掉下去，然后就死掉了，他看到他的仇家死掉，他应该很开心嘛，可他一点开心的情绪都没有，他就跑去看医生，他就跟医生说，我怎么了？我还有多久可以活？然后医生就说，你已经死了两天了，还什么之类的。超可怕！我大概记得是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很久没有重看了。可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小仪式、就是，
这两个人的梦境也太不
超可怕吧？
这跟那个、Netflix 一样啊！你知道 Netflix 有个短剧叫《爱死机器人》吗？
哦，我知道，
里面有一个桥段也是类似这样子的轮回啊。
哦，对 对，但我还没有细看，我只追一两集。
好，里面有一集的剧情是有一个女的醒来之后，她就在换衣服化妆的时候，她就发现隔壁大楼呢，隔壁大楼呢有一个人，就是很惊慌的脸这样子，然后很惊慌的脸出来，然后把一个人推倒之后，他就把那个人推倒之后呢，突然他的脸就溅满了血这样子，
好可怕。
对，然后呢，他溅满了血之后，那个人抬头一看，那个人就是一个工业宅，他抬头一看，然后就发现说，哇，干，那个人看到他了这样子，然后他好像那个人就是马上下楼，就是要冲过来，跟他不知道干嘛怎样，就那女人就很惊恐，他就马上下楼，然后开始在狂奔，在路上先狂跑，之后他就拍那个追逐的场景，然后搭上了计程车，然后他搭上计程车的那一刻呢，那个男的还冲过来，就是满脸是血，然后拍波就棒棒棒棒棒，就一直要跟他讲完，然后就开车走掉，然后呢，他就进去上班的那个，他就去上班，他是好像酒店小姐吧，他就去上班的地方的时候，他发现那个男的就冲进来之间，他本来有上班的美差已经化妆了，就是。后来他化完妆之后，他就发现那个工业宅竟然追到他的公司，他就继续跑这样子。然后后来又再上演一段追逐戏，就一下有抓到，一下没抓到这样子。
反正他是梦吗？
没有，他就是最后一幕是他跑到一个房间，他打开房门之后，
反正他就一直在追，一直在追就对。
对，然后他打开房间之后就被工业宅追上，然后工业宅追上他之后就是抓了他肩膀这样，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抓我，然后一推他就往后倒，
他
就死掉，喷血这样
子。哎呦，很恶心呐！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故事？
没有，后来镜头带开，然后带到工业宅脸上满脸是血，然后工业宅又抬头，然后我右边看另外一个那个对面窗户，就是刚刚他推倒杀死的那个女生。
哦哟，
就是一个 loop 的概念，你知道吗？
很烦欸，
怎么了
？I don't like this story。
又不是我写的。
Netflix，
爱死机器人这一集让我觉得，这一集他厉害的是他的那个啦，画风。他有点是美式漫画融合日系漫画的风格，其实画面是很鲜艳的。
我还是回去看我的我音好了，我还是回去看我的 All My Do。
我觉得还蛮酷的、啊。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轮回的东西，都会让人家觉得特别起鸡皮疙瘩。像黑镜也很多这种轮回的东西
啊。
嗯、
對啊，好了，但是
你说你的小仪式是什么？
哦，我的小仪式哦，没有啦，就是跟《如梦之梦》这本书的小仪式，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每个段时间就会重看一次这本书。就这样而已。但是因为这个剧实际上演的时间非常长。他完整演完是要8个小时，所以你看书的时候就是剧本嘛。
好想吃，看一看想吃便当了。
他看到中间就跟你说，如果呢你打算你是一天看的话，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请你去休息一下再回来看下半场，就是类似这样。然后他实际演出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花了就是2个晚上，我就2个晚上去看，其实还好哎、欸，我就记得坐在中间舞台中间的那个好像4000-5000块吧。然后我还有
还是一场
。
所以你要看两场还是要万啊？
总共对我大概花了快10000块。
其实我觉得这个体验会非常酷。
我其实一开始是先买到坐在，因为它是在那个国家戏剧厅，反正它原本是坐在第一排，就是舞台下第一排。可是它还是有中间，它就叫莲花座，就是坐在中间的人。然后可是我是�坐在外面最靠近舞台那个，那好像3000多。后来呢，有人试出了在中间的票，然后它是我的下一场，它就是一二晚上演。 各演四小时，嗯，然后四五晚上演四小时，礼拜六演一整天这样子，嗯，我不知道演员怎么
过来的。所以你先看上场上半场，然后发现有人试出下半场的票，你就去买下半场。
没有没有，他上下半场是一起卖的，嗯，应该说我原本买了礼拜一礼拜二，然后他都是坐到外面的嘛，嗯，后来我发现有人礼拜三礼拜四跟礼拜五的场次有中间的，嗯，我就再买了中间的票。
你就再看一次吗？
对，因为我也不，
那你换个角度看，
我可以退掉啊。我就不想退掉，我就想要都看。
那你换一个角度看，感觉
我坐到中间看都超快乐的啊，而且我看两次都还是爆哭哦。
真的还假的？
真的，就是我看两次，我还是我在不同地方哭，可是我看两次都非常快乐。尤其是后来坐到中间那一次，
这个体验好好的感觉，哦。
男主角是胡歌，欸，
哎，啊，真的还假的？
真的，男主角是胡歌啊，我离 胡歌超级近哦。
胡歌也演太多了吧？他好厉害哦，
而且他演得很好，他演得很好。
胡歌真的超帅的，他演戏起来非常帅。
但是你要想那个舞台这样子，然后这么多演员，真的有够精致的，欸，每一个人都有戏。
我觉得舞台剧的体验在近几年好像真的被大家带起来跟养起来。
我其实不算是有在看剧的人，嗯，可是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我就印象很深刻。嗯嗯。唉，好久没看剧，
而且我觉得剧场的人都那个情绪渲染力都超强的，像那个，
啊，
我被那个谢盈萱剧场女王，我说砰直接打到，你知道他？
你去看过他什么现场剧吗？
我没有看过他现场剧，对不起，嗯。但是我是看那个《谁先爱上他》的
哦，
那个时候不是陈如山爱上了邱泽吗？
我知道。
然后那个谢盈萱就冲进来说：“对我最辛苦。”好，我最坏了。好，我爱你，老爸都是爱假的。
对， 对， 对。
好，我活该，我就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嗯，这样，然后就是，
他就演得很好啊。
他那个委屈，
阿山好可爱，
我真的是疯，我真的疯掉哎，欸！没有想到他可以把这个情绪诠释的这么好。
邱泽也演得很好啊。
对，
陈，嗯，如山也不错啦。
我觉得陈如山有一点那个啦，
他那种可爱啊，
会很想要听他唱歌。
啊，
嗯，然后后来他是什么《熟女养成记》里面演的那个女生，
我跟你讲，《熟女养成记》我真的是，
我也是大爆泪，
哭到脸很痛啊，
我也是大爆泪，我也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演这么好啊？
里面厉害演员太多，但反正《熟女养成记》我真的是会吓到。
那温升豪就是 always 演渣男，
可是温
他到目前为止不是渣男，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哦，就是
他也有先渣再好。
哎，欸，对啊，
他每一出戏都先渣。
欸，他也有外遇啊，
与恶他就是外遇之后又回来嘛。可是他那个外遇，他有说是什么压力型的外遇。
I don't care。
我觉得难免的，那不然你那个时候你碰到与恶的时候，
有压力你就暴食啊。
你压力然后变成一个超级无敌强的刺猬，跟你就外遇，
你说酗酒
吗？我觉得这都是影响到他人的一个行为之一。如果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之下，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的攻击他的渣。但是他如果是在犀利人妻，就是彻底的渣。然后如果是在俗女养成记，也是一种渣。
俗女养成记他有渣吗？
他妈宝啊，
他只是妈宝而已，欸。我觉得那三个里面，我最能原谅的是妈宝。
哎，欸，咒会斩你，然后分开之后，隔年马上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欸，
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妈妈。
可是前面两个都有劈腿，欸，劈腿跟妈宝，那我宁愿
我们就可以开一集聊劈腿的话题了。
你说劈腿跟妈宝选一个吗？
不是，我是说劈腿这件事情。
你说我选单身
的议题啊。我也没有选择单身，
是
单身
选
择了我。
哇，
欸！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龙山寺的月老很准。
你看你最近有拜是不是？
那前阵子啦。
啊，所以呢，怎么样？最近死会了，
哦？就是你之前不是有开个 list 吗？
所以你死会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上一波死会啊。
上一波
就是你之前不是有开个 list， 然后你全部念出来，你不是写了一张好像
霞海城隍庙啊？
对，你写了一个四十几个条件的那个 list，
没有四十几个，两刷还是三刷而已。
那也够多了吧？你把那条件全部念完之后，就出现，哎，天哪，他是你的什么健身教练还是什么的？
不是，他是我认识一个学长啦。
哎，你反正你就是那时候觉得是真的出现了 ，Kita 这样。
可是因为我有分外貌条件跟内在美条件，我不知道他内在有没有符合，但外在都有。
我之前也是听完之后，我就有去霞海城隍庙，然后我就是大概提了几个条件，
嘿，
后来就是有出现。
嗯，什么时候？最近？
嗯，然后他
那你刚刚说
不是最近，已经结束很久了。
霞海是龙山寺，
霞海。
哦，因为你刚刚讲龙山寺，
哦，对不起，霞海城隍庙。嗯，然后我去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提错条件，我就跟他说，哦，可能就要有点孩子气，就干超有
劲。你恋童癖，哦？
宫本纯青没有，我说孩子气是
真的，来一个孩子，我要报警。
哎，欸，恋童癖真的要报警，欸，很可怕，欸。
我现在真的是要报警啊！
恋童癖真的，我不能理解恋童癖的。
你刚刚这样讲，我都很害怕。
孩子气跟恋童癖不一样吧？哦，你也很孩子气啊？
有什么孩子气的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
没有，欸，
没有孩子气，
孩子气的歌很少。
真的耶，没有人喜欢孩子气的人。
哦，真的吗？
不一定啦，要看哪部分比较孩子气一点。
后来就是许错愿望了。
怎么样？你许了什么？
就太幼稚啊！
哦，你说孩子气过了
头，就变丑，就对对对，变太幼稚加白目，
变喷 gay，
对，真的是啊，喷 gay 干
哇！ 我那时候好像也是，我觉得月老有点就是偷钻漏洞，还怪月老
干嘛？有没有礼貌？
好，哎、欸，但是讲的很巧，你知道你讲这些，我今天早上才去喝了，就是那时候那个人推荐我喝的饮料店。孟婆汤，我喝了孟婆汤，我现在坐在这边给你录音。
你哪个一梦啊？
好哦 ，OK。但是我刚刚讲做，想要做梦，你也有一定有做过很快乐的梦，然后梦到不想要醒来的梦吧？我可是有梦过跟，我好像有梦过跟吴尊交往，我是真的很开心，而且是在我高中、大学选吴尊的时候。
然后呢？
没有没有，在梦里面、就
是、
是
交往哦，
是交往哦，可是不是纯梦，是交往的梦。
我好像有梦到一些很荒谬，比如说我可能会距离明星很近，嗯，就比如说哦，我有一个梦超荒谬的，我有一次梦到说，就是我好像跟冯迪所同一间饭店，
冯迪所，
而且说
就是玩命光头，
就是光头，然后讲话大舌，
刚刚说什么
大舌头？没有，我就想说，哎、欸、干，那我们回饭店的时候可以跟冯迪所拍照还是什么的，
好具体哦，
然后就醒了
好具体的，
就醒了，就是他离你很近，但你根本就拿不到他的感觉。
哦，我以前高中梦过最快乐的梦，是我梦到我跟宫野王野蛮王妃里面的绿结婚，我在梦里
结婚也太夸张了吧，
超开心，开心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会很厉害。
讲到结婚，你之前你记不记得你有讲那个什么 K 空 K 大赛？
对啊。
错了，开空是得苦大赛。
开空是歌。
开空，
开空
是得
是得
苦大赛。
苦大赛，
对，
好。
会日文的听众直接纠正我们。
这个好像也是我之前听一个，就是会听日团的学姐讲的。她说学会这一句，听日团的时候至少有一句话可以跟偶像讲。
开空是得苦
大赛。对，我现在讲的，我确定我讲的我最有把握的应该是庆口大好き，还有
又回到了庆口。
マクドナルド。
怎么样？你忘记你上一集学会了奇酷币吗？
奇酷币，你说那一头吗？
那一头，
那一头，马库德纳鲁多啊，
麦当劳，
咕咕噜，
巴斯，
秘鲁，
ホテル，
スターバックス，
スターバックス，
迪士哎什么？
迪士尼兰多，
迪士尼兰多，
对啊，
对，就
这些，就全部都这样啊。
马库德纳鲁多，
哎，我前阵子有跟我的日本朋友聊天，我有跟你讲过吗？
迪士尼兰多，
嘿，他就是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是用英文聊天，然后我就有跟他说我最近有在学日文，嗯，后来聊天视窗全部都只有日文，他直接爆讲日文这样，我就想说干你啊嘞，
就说 I barely started man，
我说我只学到 toilet 在哪里这样
，toilet，toilet，toilet どこですか？嗯 ，toilet，
啊 ，toilet はどこですか吧。
我不会
啊，我要看是课文，我还没有复习，反正总
无麦还有哈兹卡西
听得懂就好了啦。
OK，
嗯，然后他就跟我在讲一些，给他用全日文哦，嗯，然后开始讲一些日本现在的肺炎疫情啊，然后全日本的经济因为疫情的关系发展受到影响啊，
太难了。现在要不要跟我讲安倍晋三今天下台
了？他讲了安倍晋三的政策，然后还讲了现在日本人如何排挤，然后他们现在反属啊，会哦，他就讲说什么爱知县啊，因为他好像在爱知县附近工作。
太多了啦！
他说他们现在对于染疫的人有一些。地方会，他们有不同的县民嘛？对 ，Kaming 这样，嗯，他们会对不同的县民有反应。
不同的策略吗？
不是，是这些县民有各自的风格。有些人喜欢吃冷食，有热食，
他
们其实县民
的
分的那个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台湾可能是台南人很喜欢吃甜的，或是料理都一定要有点甜甜的这样子。对，就是会有一点点自己各自，可是我们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在日本是非常明显，
因为日本可能比较大吧。
其实原因是我先讲一下，他说爱知县有个状况，就是只要你比如说今天我染疫，
对，
然后你会联合全部的街坊邻居
干嘛排挤你、
骚扰我家，
好可怕，
逼你搬走，而且会打电话到我的公司，
好告诉，
就说不好意思，你们公司可能这个人是不是要让他离职啊，还是你要处理一下，
干什么，
让你没办法活下去。他说其实日本是非常排外，
染疫又不是自己希望的。
对，他说因为他们以前是藩属，就是一个区一个区一个聚落嘛，然后最后是由天皇统一起来的，所以他们其实还是有那种各自的那种
地方的，
就是地方的地方
的
归属感会不一样，所以他们会有这个状况。以上我全部他全部都是日文跟我讲，
那你还听得懂？我觉得你已经可以从
Google 翻译 Psycho， 当然是 Google 翻译啊，难道是我吗？
Google
是什么？
谷
歌吗？
好像是，
好像是哎、欸。
对啊，哎、
欸，反正就是 Google 不是？对啊，反正就是我听完这个日本的那个反应，我也觉得有点很可怕。
好啦，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梦说到这边了，怎么是可怕的梦？我的。
好，今天话题比较生硬一点点，但是还希望你可以到 IG 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好，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你做过的梦。
好，那也许我们下一集可以分享一下大家荒谬可爱的梦境。
好，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上面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给我们打5颗星，有没有点诚意啊？
跟着黄光仁，
我们见黄光仁，
好，拜拜，
我是 Monster， 拜拜。